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28章到第31章。从第28章到第36章都是谈到了雅各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我们都会来阅读雅各的故事。那么今天阅读的28章到31章是谈到了从雅各的逃亡到拉班的家里面，谈到了雅各因为利亚和拉结服侍拉班14年，又为羊群的工价服侍拉班6年，所以雅各在拉班家里面呢一共20年时间，直到雅各离开拉班的家。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四章圣经的内容。首先在第28章里面是谈到了雅各的逃亡以及所见的异象，那么29章里面是谈到雅各来到拉班的家里面为利亚和拉结服侍拉班14年。在29章的末了到第30章是谈到了利亚和拉结以及他们的使女给雅各生下了11个儿子以及一个女儿。那么在第30章也谈到了雅各又为羊群服侍拉班6年。那么31章是谈到雅各逃离拉班。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可以从雅各的故事当中获得教训、警戒和帮助。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的第28章，这里面首先谈到了以撒打发雅各回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找一个妻子，虽然说利百加他以此为理由让雅各呢能够躲避他哥哥以扫的怒气，但是呢利百加和这个以撒他们不喜欢迦南的女子乃是事实，所以利百加就以这一个方面劝动了以撒，那么以撒也非常的知道不能够再找迦南的女子为妻，因为他们的大儿子以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以撒就打发雅各呢回到他的母舅啊拉班那里去，在那一个地方找一个妻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撒他也看清了，他也认识到了，他知道自己不应该给以扫祝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雅各临别的时候啊他又再一次为雅各祝福，就是将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呢都祝福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就离开父家要往哈兰走去，这一别就是20年。谁也没有想到会离开这么长时间，利百加本来是想着去躲避一段时间，然后呢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怒气，等到以扫的怒气消了再让雅各回来，但谁知道啊，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20年，母子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所以弟兄姊妹，雅各的坎坷的一生就要开始了。当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雅各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为什么雅各的一生会这么的坎坷呢？在箴言书的第13章第15节，在箴言书第13章第15节呢，就告诉我们，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这是箴言书的第13章第15节，奸诈人的道路啊，崎岖难行。所以雅各的一生就把这一句箴言，把这句真理呢描写的淋漓尽致，就是在以后雅各在面对法老的时候，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所以雅各说他的一生又少又苦。为什么？这都是因为雅各他欺骗的缘故，他诡诈的缘故。所以箴言书的第13章15节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但是弟兄姊妹，上帝却向雅各发怜悯。当雅各离开父家，他是怀着一颗痛悔的心，他怀着一颗沉痛的心，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罪所造成的，所以他的内心呢非常忧伤。当他独自一人走在这一条道路上，他也恐怕他的哥哥以扫追上来，所以他内心呢又害怕又后悔，所以他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向上帝祷告，然后呢他就睡着了。在夜间的梦中，上帝向雅各呢在梦中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就近谦卑悔改的罪人，上帝没有因为雅各的罪而远离他，反而当雅各意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当雅各意识到他后悔懊悔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上帝就向雅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呢他向一个痛悔的人，向一个心灵痛悔的人显现。那么一个罪人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责备他，不是排斥他，不是冷落他，而是怎么样，而是要去爱他。就像上帝对雅各一样，上帝并没有弃绝雅各，反而在他最需要最痛苦的最黑暗的时刻呢向他显现，并且向雅各呢说安慰的话。雅各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一个梯子，这一个梯子呢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也就是说这个梯子是立在天地之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梯子很高，因为它是立在地上，它的头顶着天，所以这个梯子叫做天梯，有天使啊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帝站在梯子上，这表明这个梯子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梯子就是上帝自己。所以在后来耶稣谈到了雅各梦中的天梯，耶稣对拿但业说，这一个梯子就代表的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5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一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立在天地之间的梯子，正是因为耶稣的救恩，那么天使才能够上去下来，才能够把恩典带给我们，也才能够把我们的需要带给上帝。所以耶稣是这一条天地之间的唯一的通道。在异梦当中啊，上帝又向雅各提说了他的应许，就是要把这一片土地赐给雅各，并且安慰他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呀他就醒了。那么在第18节里面谈到雅各清早起来，16节里面是谈到雅各睡醒了，18节里面是谈到雅各清早起来，说明雅各醒来两次。16节的雅各睡醒了，说明天还没有亮，也就是雅各呢刚见完异象之后他就醒来了，天还没有亮，这一个他就看到啊天空的星星不断的闪烁，所以他就看到啊上帝创造的伟大，他也想起了上帝曾经向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应许的话，就是你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雅各呢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 上帝临格的地方都是神圣而可畏的。那么后来上帝在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啊，也是这样讲，对摩西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五节。那么另外呢，在传道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一个是脚步要谨慎，那么另外呢，一个是不可心急发言，就是言语要寡少。所以上帝临格的地方是何等可畏。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敬畏。然后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的意思。伯特利就是上帝殿的意思。然后雅各呢向上帝许愿，并且奉献十分之一来表示对上帝的感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精力，奉献我们的金钱。那么为什么要奉献呢？奉献就是表明我们承认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金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啊，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是第28章。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29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从别士巴到哈兰大概有800公里，大概呢需要20天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呀他已经77岁了。至于这个时间呢是怎么算的，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雅各他已经77岁了。以撒呢他已经137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就来到了将近哈兰的这个地方。那么首先是雅各为拉结他的羊群饮水，然后就来到了拉班的家里面，和他一同住了一个月。15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说明这一个月雅各并不是白吃白喝，而是为拉班牧放他的羊群。那么拉班啊，看到雅各在牧放羊群的事情上非常的有才干，所以他看中了雅各的才干。那么这个时候啊，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打算盘了。因为之前在24章我们就读到了拉班这一个人，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所以他就看中了雅各在牧放羊群的事情上非常有才干。所以他想一个方法，怎么样才可以留住雅各呢？所以他说，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爱拉结，因为拉结生得俊美。所以雅各呢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在2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这里面就描述到了雅各对拉结的爱。所以雅各对拉结恋爱7年，如同7天。弟兄姊妹，上帝也是如此的爱我们。但是当7年到了，拉班却欺骗雅各，把利亚给雅各为妻。但是雅各呢却不知道是利亚。那么雅各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按照当时的这个风俗啊，当时没有电灯啊。那么晚上洞房的时候呢，也不允许点灯，这个盖头盖着新娘的脸，所以雅各也看不见是谁。直到第二天一早，他才发现他怎么样受骗了。所以雅各呢，他深深地品尝到了被骗的滋味，他欺骗别人也被别人欺骗，上帝也借此来管教雅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正如箴言书13章15节告诉我们的，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 26节，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那么这个理由是非常牵强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理由完全可以在七年前，当雅各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服侍你七年的时候，那么拉班就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说出来。所以拉班有七年时间来说明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故意的。但是这个欺骗必须有利亚的配合才可以。所以可见呢，利亚他也愿意怎么样？愿意嫁给雅各。所以很可能啊，在这七年之内呢，利亚他喜欢上了，他爱上了雅各，所以他才愿意配合他父亲拉班的欺骗。在27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拉班这一个人的诡诈比雅各还诡诈，他是明明的欺哄雅各。他说，你再为拉结服侍我七年。那么当时啊，这个拉班请了全城的人都过来吃这个宴席，那么这个宴席啊一直延续了七天。所以拉班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说明这个宴席是要七天时间，满了七日，那么我就把另外一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那么雅各呢只好怎么样？只好答应拉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多么的爱拉结。可以这样讲，可以说雅各因为拉结服侍拉班14年。所以过了那七天之后呢，拉班啊就把拉结也给了雅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七天时间雅各首先迎娶的是利亚，然后又迎娶的是拉结。也就是说，拉班先把拉结给雅各，然后雅各呢又为拉结服侍他七年。所以七天之内呢，雅各先后迎娶了利亚和拉结。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然后从下面的第31节一直到30章的第24节，都是谈到了雅各的儿女们。这里面谈到了雅各的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因为当时便雅悯还没有出生。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里面所列举的雅各的儿女们的顺序，很有可能并不是按照他们年龄的顺序，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并不是按照他们生产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利亚好像是在雅各为拉结服侍拉班的七年之内生下了七个孩子，而在25节才谈到约瑟生完之后雅各又服侍拉班六年。那么如果按照顺序来算的话，约瑟就是最后一个生的，就是说生完约瑟之后呢，雅各呢又服侍拉班六年，就是说雅各在为拉结服侍拉班的七年之内，雅各生下了这11个孩子，另外呢又加上一个女儿，其中单单利亚生的就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利亚在七年之内生了七个儿女，这很显然不太可能。而圣经呢也往往它不会按照这一个先后顺序，就是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所以弟兄姊妹，雅各的这11个儿子加上他的一个女儿呢，应该不是在这七年之内生的，而是应该把之后的六年也加上，就是应该是在七年加六年一共13年之内生的。13年之内四个人一共生下了11个儿子加上一个女儿是可以的。 那么单单利亚就生下了六个儿子加上一个女儿，所以如果放在13年之内，那么就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名单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那么圣经之所以这样排列是有它的意义的。那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含义，比如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那么西面呢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呢每一个人的名字啊都是有含义的。所以呢圣经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根据他们名字的含义来排列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把这个名字的含义啊给它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首先来看一看他们的名字啊都有什么含义。那么首先是利亚，他生了四个儿子，就是流便、西面、利未和犹大。那么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利未是联合的意思，犹大呢是赞美的意思。然后是拉结的使女庇拉，她为雅各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但，一个是拿弗他利。但就是深渊的意思，拿弗他利是相争的意思，那么相争也可以翻译为角力。然后是利亚的使女希帕，也同样为雅各生下两个儿子，一个是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一个是亚士，就是有福的意思。然后呢又谈到了利亚又生下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加，就是有价值的意思，一个是希布伦，就是居住的意思。最后才是拉结为雅各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那么把这11个儿子的名字的含义呢跟它连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属灵含义的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告诉大家，我已经把这个内容啊放到了文章的内容里面，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记不上，因为我已经放到了文章的内容里面，你们可以直接拿着抄。首先是长子流便，流便的意思是有儿子，因为利亚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所以我把这11个名字啊给他连成一句话，就是上帝使我做他的儿子，因他看见了我的苦情，如今上帝必爱我，上帝听见了我的祷告，他必与我联合，我要赞美耶和华。上帝伸了我的冤，因为我与上帝角力，并且得胜，万幸，众人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给了我价值，他以生命赎买了我。上帝必与我同住，因他除去了我的羞耻，使我增添。所以根据啊这11个儿子的名字以及当时这一个他们的母亲所讲的话，我们就能够连成啊这样的一段话。好，我再读一遍，上帝使我做他的儿子，因他看见了我的苦情，如今上帝必爱我，上帝听见了我的祷告，他必与我联合，我要赞美耶和华。上帝伸了我的冤，因为我与上帝角力，并且得胜，万幸，众人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给了我价值，他以生命赎买了我。上帝必与我同住，因他除去了我的羞耻，使我增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相信圣经之所以这样排列呢，是根据他们名字的含义。因为我们发现啊，圣经当中每次谈到雅各的12个名字的这个顺序呢，几乎都不一样。圣经里面啊，谈到雅各的12个名字的顺序啊，每次谈到啊，几乎这个顺序呢，都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根据他名字的意思来排列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利亚和拉结他们这个争斗的很厉害， 所以雅各的婚姻非常的这一个不幸福。雅各的婚姻并没有他父亲以撒那样的幸福，这是因为多妻制带来的危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从亚伯拉罕，从这个雅各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多妻制带来的危害。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利亚品格比较好，而拉结品格比较自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利亚是长女，拉结是次女。一般来讲的话呢，长女啊都比较懂事一些，而拉结呢却比较任性。你看拉结给雅各怎么说，30章的第1节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然后第8节他怎么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在15节呢又说，为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所以我们就看到拉结他的性格非常的任性。那么另外在创世纪的第49章的第31节里面就谈到了，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这一个是创世纪的第49章第31节，雅各在麦比拉洞里面呢把利亚埋葬在里面，而没有把拉结埋在里面。这说明了什么？这个是上帝他的安排。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按照公义来做事情的，上帝不会按照血气，不会以仁义来做事情的。虽然雅各爱拉结，但是雅各先娶的却是利亚，所以按理来讲呢，利亚才是雅各他的正妻。因为按照一夫一妻制这个原则，那么利亚呀才是雅各的妻子。所以呢，利亚被埋葬在麦比拉的洞里面，而拉结没有。拉结是埋葬在伯利恒的路上，但是雅各呢却是爱拉结的。在30章的25节里面告诉我们，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吧，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明啊，雅各已经服侍拉班14年了，他已经又为拉结服侍他7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是拉结生完约瑟之后，所以可见呢，雅各生约瑟的时候呢，他年龄是91岁。因为雅各是77岁离开父家来到拉班的家，服侍拉班14年，所以77加上14年等于91岁。然后这个时候呢，拉班又提出了他的要求，所以雅各呢又服侍拉班6年，就是为羊群服侍拉班6年。雅各和拉班他们定了合同，就是羊群中无论是绵羊还是山羊，有斑有点有纹的都归雅各，而纯羊则归拉班。为什么？因为有斑有点的说明它不纯，在品质当中啊，当然它比不上纯羊，但是上帝赐福给雅各，就在异梦当中启示给雅各该怎么样才能够使羊交配的时候啊，可以生下这个有斑有纹的。于是雅各呢就照着上帝的指示，使羊在交配的时候啊，对着这一个枝子交配。当肥壮的羊在交配的时候，对着枝子交配，但是瘦弱的羊就不对着枝子交配。那么这样呢，强壮的就归雅各，瘦弱的就归拉班。因为对着枝子交配，生下来的都是有斑有纹的，所以雅各呢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拉班他以诡诈待雅各，可是呢上帝却赐福给雅各。上帝的赐福人是挡不住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上帝赐福人是挡不住的。 这个是30章，下面第31章。雅各因为羊群服侍拉班将近已经六年了。因为雅各呢越发壮大，所以因此拉班的儿子们呢就不高兴啊。所以雅各呢就害怕，就祷告上帝。于是呢在夜间上帝向雅各显现，让雅各回顾就是20年前。上帝说，我是伯特利的上帝，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当雅各呢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他就怎么样，他就回去了，他就有信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拉杰和利亚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弟兄姊妹，为什么拉杰和利亚他们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的父亲把我们给卖了呢？因为拉班利用啊他这两个女儿，让雅各呢为他白白的干活。按照当时的风俗来讲，当男方在迎娶女方的时候，那么会给女方这个聘礼。那么当女方出嫁的时候呢，父亲啊会把这个聘礼给女儿的，就是作为他的嫁妆给女儿的。那么我们知道雅各为利亚和拉杰服侍拉班14年，那么这14年的工价就作为什么？就作为利亚和拉杰的聘礼。但是呢，当利亚和拉杰他们在嫁给雅各的时候呢，拉班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所以拉班完全是利用这个利亚和拉杰，让雅各呢为他白白的打工。所以利亚和拉杰说，我们的父亲把我们卖了，把我们当作外人，吞了我们的价值。他们又说，上帝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利亚和拉杰也怎么样，也鼓励雅各回去，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一直在父亲的家里面，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为人。于是呢，雅各就怎么样，就逃跑了，没有和拉班打招呼啊，就逃跑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拉班是一个怎样的为人啊。但是呢，在逃跑的时候，拉杰偷走了他父亲的神像。那么拉杰为什么偷神像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拉班他们是一面敬拜上帝，而另一面呢却敬拜偶像的。他们不像这个以撒和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是单单的敬拜上帝的。为什么利亚没有偷，而拉杰却偷了呢？这就说明了拉杰他的性格不如他的姐姐利亚那么的单纯。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也说明了拉杰的信仰不如利亚的信仰那么的纯洁。那么另外呢，也说明了拉杰他的性格比较自私，因为他认为他父亲的财产是这一个神像所赐予的。虽然说并不是拉班的所有财富啊都是这个神像所赐的，因为他们还敬拜上帝嘛，但是呢他却相信这一个神像也会赐福，所以拉杰就把这个神像也偷走了。那么拉班啊就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神像偷走，等于偷走了我的财富啊。那么雅各呢就逃跑了。三天之后拉班才发现，追了七天，三天加七天，就是说在第十天他追上了。但是上帝却对拉班怎么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什么是说好说歹呢？说好就是不能够用谄媚的话诱骗雅各回去，说歹就是你不能够威胁雅各，所以你不能够对雅各呢说好说歹。上帝 让雅各回去，那么也自然会保护雅各。那么拉班见到雅各之后呢，就怎么样，就责备雅各，说你为什么逃跑呢？把雅各呢责备了一顿，好像他很有理由一样，却丝毫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原因。雅各为什么会逃跑？难道和拉班没有关系吗？如果拉班对他好的话，那么雅各会逃跑吗？但是呢，拉班啊，却丝毫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所以雅各呢，就反过来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我在你家中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弟兄姊妹，雅各说这样的话，那么拉班呢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心知肚明。这20年当中啊，雅各怎么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以至于拉班怎么说？在30章的第27节，拉班就说了，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那么在30节，雅各也说，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所以拉班呢，他心知肚明他的福气啊从何而来。然后呢，雅各也谈到，你的公羊我没有吃过，那么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给你，是我自己赔上，被偷去的我都是自己赔上。20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常是这样。那么在最后的6年当中，雅各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6年改工价改10次。所以雅各说，我为什么会逃跑？为什么？因为雅各说，若不是上帝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但是上帝却在昨夜呢责备你。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上帝为雅各伸冤，上帝看到了雅各的苦情。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雅各啊，作为一个牧人，他的这种辛苦，他的忠心，那么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是给我们有非常大的教训的。雅各的辛苦，雅各的忠心，雅各的信靠上帝啊，记在圣经当中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教训的。为什么？因为雅各是以一个牧人的身份来讲这些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牧人是谁呢？首先，耶稣是大牧者。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来为要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但是雇工却不一样，雇工啊，看见狼来了就怎么样，就逃跑了。雇工也不会尽心尽力的去爱惜羊群，而好牧人却不一样。好牧人把羊群领到青草地上，领到可安歇的水边，使羊的生命啊更丰盛，甚至于为羊舍命。我们可以看圣经，在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15节到第16节。在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15节到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谈到了我们的上帝乃是我们的大牧者。那么另外呢，今天的牧师、长老、传道人就是牧羊人。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20章，我们读28节读到第31节。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8节读到第31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里面就谈到了教会的领袖们乃是教会的牧者，是上帝所设立的监督。那么也谈到了保罗三年之久在以弗所教会的中心。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翻，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旨意，而是按着上帝的旨意。第二个就是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是出于爱，出于甘心乐意。第三个是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因为钱财，不是因为贪心，乃是因为爱心的发动，以至于呢甘心乐意。第三个就是不是辖制他们，而是做他们的榜样，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怎么样啊，而是带头做榜样的。那么彼得也谈到了到将来这一个大牧长，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再翻开耶利米书第13章的20节，在耶利米圣经第13章20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将来大牧者呀会问我们，就是赐给你的群众，就是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做牧人的，我们如何回答？我们是回答，看你的5000银子在这里，我又另外赚了5000。我们还是回答，主啊，我把你的银子给埋了，看哪，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回答？我们可以回答，羊群都不见了吗？羊群都生病死亡了吗？我们能够回答，狼来了，我们都跑了吗？所以雅各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那么另外雅各呢也谈到了，在牧放羊群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心酸和眼泪，可能今天我们也会遭遇到弟兄姊妹的不理解，或者被攻击被辱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忠心，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正如与雅各同在一样。到了将来，正如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会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今天每一位为上帝做工的人都不是突然的。那么后来拉班和雅各呢，他们就彼此立约，第二天清早呢，拉班就回去了， 从此以后啊，雅各的后裔再也没有和拉班的后裔有任何的来往。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这个雅各，那么后来的人呢，就再也没有和拿赫和比土利和拉班他们的人呢有任何的来往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创世纪的28章到31章。那么明天我们就会读到雅各和以扫的见面，特别是亚伯渡口雅各与上帝的角力，对我们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早上5点钟都会把我们的学习呢发到群里面，那么这一个群呢就可以提醒大家每天早上去学习上帝的话。那么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可以扫描最下面的二维码进群，那么这个二维码呢是有限制的，最多只能够扫200个人进群，而且它的期限是7天，7天之后呢这个二维码就不能够再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进群的我们就扫码进群，那么7天之后呢我会把这个二维码给它撤掉。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啊分享出去，也能够邀请更多的家人们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看到雅各他人生的崎岖不平，主你让我们知道人不能够诡诈，就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诚实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信靠你的心，使我们的人生不走在你的前面，可以走在主你的后面，紧紧地跟随着主你的脚中。主，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在婚姻上的不幸福，我们也祈求主今天能够赐福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婚姻能够幸福，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还有那些教会里面的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也祈求主能够给他们预备适合他们的人，使他们在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使他们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能够按照主你的意思。主，我们也看到在这20年之内，雅各他的忠心，他的辛苦和委屈，主啊你都看见，你也按照你的应许赐福给他。救主啊，今天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有同样的忠心，使我们有一颗爱护羊群的心，使我们也能够给羊群做一个美好的榜样。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也祈求主能够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恶，使我们有忠心，有见识，有聪明和智慧，有担当和责任，能够把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只羊都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望的。救主啊，其实这羊并不是我们的，而是主你的，所以我们祈求主你亲自的看顾，亲自的牧养。因为主啊，若不是你看守，我们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主你牧养，我们牧养的人就枉然劳力。求主昼夜看守，时刻警醒，我们就把主的教会，把主的每一只小羊都向恩主你的圣手交托。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会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